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大德法师，诸位居士同修，今天我们讨论第四讲啊，还是愿门的一个问题啊，厌离娑婆，心目极乐啊。上次我们谈到啊，我们修净宗念佛法门要发愿啊，发愿所要参考的依据是要领会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主要精神，以此作为参照系来把我们这个愿啊发出来，这样才能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感应道教啊。那么就我们目前凡夫的修行人来说，有一种不可缺少的心理上的一种需求，就是厌离心，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是发愿的两个核心的内容，非常重要啊。厌离啊，是要从我们心里当中真实的把这种心引发出来，厌是一种要求离开的一种情绪状态啊。那么要离开的环境是娑婆世界，娑婆是梵语啊，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堪忍啊，这个世间充满着种种的苦难，然而生存在这个世界的众生，他还忍受得了，不仅忍受得了，他还会以苦作乐啊，不以苦为苦，所以成为堪忍。我们这些众生是很难升起处理心的啊。那么心目啊，一种很渴望的心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如果对我们很生疏，我们不能认知啊，虽然他那里极为庄严清净妙好自在，但我们对他一概都没有一个概念，很生疏，所以在我们的心里也很难升起一个神往之心啊。这个世间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就很难产生厌离之心。所以这个心求极乐啊，厌离娑婆，这两句话实在来说，在我们内心真正要升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愿也属于般若智慧的范畴，是需要智慧观照，要在内心啊，对这种娑婆世界的苦难有彻骨彻髓的这样的一种感悟啊，他才是升起了一种啊，这种万牛莫挽的要离开的心，对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在内心熏习非常亲切，如见离弦呢，直指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出离和心目两种心，我们凡夫众生很难升起来，所以我们就要理解两土世尊呢，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用种种善巧方便给养我们的出离心和心目心。比如释迦牟尼佛无问自说净土法门的时候，他首先会详细的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衣正庄严啊，他的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啊，他的地面的啊无量的宫殿，虚空无量的宫殿啊，他又虚空无量的宝网，宝网当中又有种种的宫殿，宫殿里面又有诸天的诸天童子啊，这种水波扬的音声啊，这种黄金为地啊，七宝池八宫的水啊，所有是他方世界的珍宝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出现，而是众宝至今啊，各种衣食用具应验而至。他介绍这些，为什么要介绍这些？就是为了令我们产生出离之心和醒悟之心，醒悟之心的。我们在这世间待久了，是很难感觉到这个世间的苦难的。就好像那个厕所里面的蛆啊，它在大便里面钻来钻去啊，啊，我们觉得它很苦啊，但是那个蛆呢，它很快乐啊，它不会厌你啊，是啊。那个狗吃那个大便，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大便它怎么能吃啊？但是你不知道，在狗的这种感知当中，那个大便很香啊。然后我们待在这个世间，我们觉得哎呀很美呀，很快乐啊。那天人看我们，就不是像我们看那个蛆一样吗？是不是啊？我们这个世间的臭气冲到天上，那个天人啊赶紧跑得远远的，臭气熏天。那么我们习言不差，因为待的时间太久了，习惯成自然了啊，但本身啊这个脏秽不堪，还要用香水洒一洒，弄一弄，掩盖一下。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至真至善至美至慧的世界。哎呀，对我们这些井底之蛙来看，我们梦都梦不到，忽然出现那个全新的富丽辉煌的刹土，它令我们惊心动魄呀！哎，当我们听闻到这个刹土，相信了这个刹土，再把这个刹土作为一个参照系来反观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的身心状态，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才感觉到这个世间多么痛苦，多么污秽，多么啊残缺，我们自己多么的罪恶，我们自己多么的不自由。哎，在这种比较当中，他产生了出离心，产生了心目之心啊。所以我们要理解良土世尊在激活我们的出离心和心目心啊。无量劫以来，我们一念无明啊，迷惑颠倒，是很难发起出离心的。所以必须要激活，把它激发起来啊，激发我们的出离心，鼓扬我们的心目之心啊。这个激发还有一个折服和摄受两种方法，我们讲折实并运啊。于是释迦牟尼佛就像啊背负在跟我们讲这个世间五恶五痛五烧啊，那种种的不如意，种种的你看啊，在这个巨恶疾苦之中，我们情深引悟，我们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无量寿经后半部就是我们娑婆世界苦难的一个非常淋漓尽致的描述啊。前面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后面介绍娑婆世界五恶五痛五烧，你这两个经文摆在一起一看呢、啊，哎呀，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凉池啊，这里是大火炬啊，这里是茅坑啊，是牢狱啊，是火宅啊，那 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清净美好的故园。这样来把它激活起来啊。那么我们再具体的展开啊，这种激活要来自于我们要领会它，要智慧的关照它啊。我们凡夫众生没有智慧，就在于我们在生活的现象表层被那些虚幻的东西迷惑了，欺骗了，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首先要讲四谛法？苦谛。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苦难当中，但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苦，这就是一个迷惑颠倒。能够意识到我们在苦中，这就有点智慧，就是苦谛了。但往往大多数人不能意识到，尤其在现在的市场经济这种物质文明比较发达的时候，他天天感觉得很满足啊。我去年碰到一个啊小老板啊，吃的是啊胖乎乎的，穿得很名牌的衣服啊，这个红光满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佛教讲苦海无边，他说这哪里有苦啊，我觉得很快乐啊。什么叫苦海无边？不认识事情的真相。那么这是需要深邃的智慧才能够透过这个虚幻的所谓的快乐的这种假象，了解生命本身的苦难感啊。释迦牟尼佛作为一个太子，他为什么要出家啊？就是由于生老病死本体上的苦难，他不能释怀呀。即便是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不能安心，他要解决生命当中最本体的问题，他要出家，也要令一切众生离开这种八苦。所以我们要常常智慧地关照这个世界的苦，然后对西方极乐世界要不断地把佛经里面净土五经来熏习自己。无问自说的净土法门是体现了诸佛如来度化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的最极的悲心了。很多经典都是有问而说，唯有念佛法门是无问自说。为什么众生问不出来，梦都梦不到吗？然后这个法门又能够彻底给予众生究竟离生死苦得涅槃的之大力，所以看到众生能够信受啊，根基成熟，赶紧去说呀，唯诸众生作不请之友啊，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那么透过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宣说，我们把两土的状态做个比较，那真的是稍有点理性精神都会有一个毫不踌躇的抉择了。我们就从这个世间的八苦来简单的谈一谈啊。这个八苦不分你是贵为总统还是啊凡夫走卒，都要同样的经受啊。这个世间我们有生苦啊，出生本身就是一个苦啊。我们是带着一念无明妄种，带着那种贪欲的心，在中阴身阶段呢啊，看到有缘的父母这种交合啊，他就投过来啊。投过来他有一个什么自居的作用啊，弗洛伊德讲自居，如果他对于男根感兴趣，他就本能的会排斥他的母亲，自居一个角色啊，自居一个角色，这样他就会变成一个女婴啊，投胎为女的啊。如果他对于女根感兴趣，他会本能的排斥他的父亲啊，自居一个角色，他成了一个男孩啊。 然后这个父母金须混在一起，他的阿赖耶识搅在一起去堕胎啊，一堕胎在母体里面，在那种生脏和熟脏之间，那天天跟屎尿待在一起了，能够吸母体的四大地水火风来长他的六根呢、这个过程都是很苦啊。他待在一个很阴暗的地方，那就像牢狱一样的，叫胎狱啊。当母亲吃一点硬的东西下去的时候，就像高山压下来一样啊。当一杯冰水喝下去的时候，就是寒冰地狱一样的。他是遭受这样的苦难啊，能够在十月怀胎成熟，就从那种狭窄的产道出来，倒悬之苦啊，倒悬之苦，一出来，他是带着那种哭声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个风吹过来，在皮肤上，那是像刀割一样的，这种深苦啊，现在我们都忘了。那么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离开了这个生苦啊，它不是由我们淫欲的烦恼去投生的，这是由我们念佛的愿力去的啊。然后阿弥陀佛在他正觉的果地上赐给我们的莲花这个莲花代表在我们的烦恼的淤泥当中开显的如来的正觉，所以九品莲花为父母，是化身了，莲花化身了，不是胎身了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离开了生苦，在三界六道当中，这种生的苦啊是一轮又一轮的今生是一个人胎的苦还好一点，下辈子可能到马胎、牛胎、驴胎里面去了，那就更苦不堪言了。那么，在这个世间，衰老是一个苦我们的念头念念的迁移生灭，就有时间的概念这个时间是建立在我们的念头当中的。有一念过去了，这就过去，当下这一念是现在，即将要来的这一念是未来，这叫过去现在未来三际但是这个念头是虚幻的，所以这个时间的观念也是虚幻的，在白法当中称为心不相应心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告诉我们时间是虚幻的，是为了解释一种事情的一种工具手段而已，是客观物理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们在这种八识的妄心当中，念念在迁移，就必然要衰老。劳苦啊！你看现在我们在大街上，前几天我们也到那个安养院看了一下，那是颤颤巍巍呀。新陈代谢呀，免疫系统下降啊，种种疾病吃饭都吃不下去呀，牙齿脱落那么这时候他又是很孤独老了如果没有一种信仰很孤独天天盼望他的子女来看他，那个子女现在自己都忙不过来不来寂寞，于是跟别人谈话，谈什么呢？那只有回味他似乎辉煌的过去我当年怎么样？我当年怎么样？但是你老是讲当年呢，谁爱听呢？那又有那不爱听他也得唠叨所以年轻人最怕老年人的唠叨但是这要注意，年轻人应该体会老年人，自己也会老，所以要宽容，要理解老年人的唠叨，你给他充实，给他尊重从现代心理学来看，一个年老的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寄托，没有一种宗教信仰，他是很可怜的 如果他有一种精神境界，他能念阿弥陀佛，那他就很自在了。你子女看不看我那无所谓，我还希望你不看我，你看了我还耽误我念佛啊，是吧？那如果说不念佛，他天天就到大街上，坐在大街上看过往的行人，看过往的车辆，看得满面尘埃，他还呆呆的站在看着，你看可怜不可怜？死了大马戏，他一片茫然，一片黑暗，恐惧。所以唯有牵扯到不生不灭的涅槃，他才真正是无量寿。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加持，令我们离开了死亡。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给予我们的名号，以及西方极乐世界安立之所，这是最伟大、最安乐的临终观。老苦、老态龙钟都不喜欢，啊，我们都要经过这个过程。病苦啊，我们有地水火风四大，这就像四条毒蛇啊，我们如何伺候它，这个蛇都会忘恩小人呢、啊、给你咬一口就不行了啊。有一大四条101种病就起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生病的体验呢、啊、一生病就灰心了啊，一发高烧就像在啊在地狱一样的啊，很不舒服啊。所以现在大家真是怕生病了啊，但是又不得不面临这个生病。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些啊，在西方净土他离开了这种生灭的心了、啊，他没有春夏秋冬季节的迁移啊，啊，他不会衰老啊，他是金刚拉罗延伸呢、啊、不会衰老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他的身体的构成不再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啊，他是光仪磁的整合呀、啊、所谓清虚之身，无机之体啊，它就没有我们身体那么多细菌啊、病毒啊，这样这样的东西，它不会生病了。啊，那在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医疗保险问题啊，啊，也不需要这么多大夫啊，啊，所以离开了劳苦，离开了病苦，啊，那么。我们这个世界还要面临的一个可能大家最不愿意面对但必须面对的问题，死亡。死苦啊，一切有生命的众生都是贪生怕死的啊，好死不如歹活啊，啊，那花更多的钱哪怕维持一个小时一分钟的生命也在所不辞啊，所以生病生到最后啊，这看的是绝境，他也要输血，也要全身插满管子，拿着那个氧气袋。为什么？他有一个对生命的渴望，不想离开这个世间，但又必须离开这个世间。这时候他的痛苦就像深龟脱壳啊那样的痛苦啊。再加上如果不信因果，没有修行，死了到哪去？他一片茫然，一片黑暗，恐惧啊。就是所谓彻底的无神论，在这个时候他也害怕呀，啊！但是很多人由于对这个事情太害怕，太不想死了，所以他就回避这个问题。啊，你很少人谈论死亡问题，一谈他即便看到很多死亡，他认为这都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我不会死，啊，啊。他哪怕啊活了90多岁，你如果祝贺他，哎呀，祝你长命百岁啊，他会不高兴，你怎么闹我早死啊？所以对生命的执着留恋，但又必须要走，他很苦。然而 这种生命的最渴望生命的一切宗教追求永生了、啊，啊，道家也追求长生不老啊，羽化升天呐、啊，基督教也是要永生呐、啊，啊，然而其他的宗教想达到这个，面对死亡要超越它很难。然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无量寿了，啊。这种不可说不可说的阿僧祇劫啊，永远不会死亡啊，一生补处菩萨啊，寿命跟阿弥陀佛等同啊。为什么他呢是无量寿？因为他切证了心体无生无灭啊，有生有灭他就有时间，有时间必然会有死亡啊，啊，你就是修仙道修到了啊，天仙地仙，哪怕修禅定修到非非非想非非想定，你那个微细的生灭的心还没有阻断呢、啊，它还在轮回里面呢，就像鱼被冰冻了一样啊。但是这个冰化了，它又活过来了啊，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唯有切证到不生不灭的涅槃，他才真正是无量寿啊，这就是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常啊，超越到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啊性德。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加持，令我们离开了死亡，无量寿。那么在这一期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每天要想到死这个问题啊，不能像一般啊不修行的人回避这个问题，实行鸵鸟政策，这不能的。念佛行人直接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死这个问题啊，就是学这个死，每天要遭遇这个死啊，每天要想到我对这个死解决了没有啊。这一期涅报生的死，是我们西方净土莲花化身法身慧命胆身的开端，在净土法门叫闻尘应坏啊，闻就是我们念佛往生的那个中音了、啊，它不是就是莲花化身的这种闻尘了 啊这个闻尘。然后在闻尘的情况下，我们娑婆世界的涅报身就消失了，他的中阴身不需要一个过程的，念佛行人不能滑到中阴阶段，他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前拿着莲花，就是我们净土的声音啊，声音，他不是有一个过程的啊，这样的过程他是即时的当下的。当我们在莲花上诞生的时候，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五蕴身呢，就像以拉印印泥，这个印章是泥巴做的啊，它印进去的时候，这个泥巴就是印的组成部分，没有一个间隔啊。我们理解文成印坏啊，一到那个西方净土就得到无量寿，解决了这个世间的死亡问题，这叫死生啊。当我们了解这个真相，一个念佛行人他是很坦然很愉快的面对这个死亡，他不会恐惧啊，不会恐惧啊。所以古往今来有许多的念佛人临命终时是带着非常灿烂的笑容离开这个世间的啊，远离一切恐惧不安，他是带着欢喜喜悦。你看临命终时他看到阿弥陀佛现前那种表情，那种愉快，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的笑容，这个世间还有什么表情能够比得上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世间讲临终关怀，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给予我们的名号，以及西方极乐世界安立之所，这是最伟大最安乐的临终关怀啊。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临终关怀传达给众生啊，他有一个归宿，哪怕他临命终时这段时间，哪怕他得了绝症啊，按一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时候，如果你给他传达阿弥陀佛慈悲愿力，让他念佛，他能够安住在这佛号当中，这种疼痛都会大为的下降啊。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它有一种很强的镇定啊，止痛的作用啊。也确实痛的是什么？其实有一个不痛的东西嘛，痛的还是我们虚妄的心嘛。如果我们把真心全都放在这阿弥陀佛名号当中，这个身体本身是一个臭皮囊啊，是假的东西啊。你把这个身体跟这个感受疼痛的心把它分离，你就自在了嘛。啊，八苦交煎也无妨啊。啊，你看现在那个信徒教的信徒，为什么他修些苦恨，用什么啊，这个很尖锐的东西通过自己身体的部位，或者钩子勾到自己肌肉啊，这样的做什么？其实它也是一个心性上的训练啊，要训练到这种感知系统跟这个肉体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它就不会有疼痛嘛，它就很自在的过去嘛啊，实际上它是可以分离的啊。所以这个死亡的问题啊，一定要每天提起来啊。印祖说过，敬业行人念念不忘这个死字，则道业自成啊。我们不要回避它，也确实我们不能回避它。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次问他的弟子们，生命有多长啊？很多弟子回答生命有几十年，佛说汝未知道，有的说有几年汝未知道，有的弟子说只有几天汝未知道，有的弟子说生命只有一天汝未知道，有的说生命在一顿饭的时间汝未知道，最后一个弟子说生命在呼吸间。佛肯定就是这个，生命就在呼吸间了，一口气不来就成隔世啊。所以我们是每天遭遇死亡，每时每刻遭遇死亡啊。一方面是我们自身在身心上的业力，忽然得个疾病，染上一个际遇，甚至晚上一个猝死啊，心脏停止调动，嘣的一下不跳了，也确实会出现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做的噩梦很恐惧，这个噩梦太恐惧的，就不心脏停了吗？停了你还能睁开眼睛吗？这是指我们的身体上的孽障。再看看自然灾害，这也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呀啊，这种印尼几个国家的海啸，一旦它几十米的大浪一来，就把这个船啊、房子啊，或者全部吞噬啊。新加坡也所在这个边缘地带啊，大家想没想到很危险呢？啊，如果这个海啸一卷，这新加坡弹丸之地啊，还没反应过来就到了鱼的腹中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想的这个才会感觉到生命的紧迫感呢，忧患意识啊，不能泛泛悠悠啊，不能认为我们还有多长的时间，我可以活个80、90，可以寿终正寝的。这种对生命、对无常、对这种苦难的觉知，我们是很迟钝的。在《妙法莲华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用一个活宰语啊， 三界火灾呀，众苦充满了，甚为可怖啊！啊，在这个大夫长者来看，这间房子里面呢，已经是腐朽了，啊，随时可以倒塌。同时，外面火已经升起来了，已经起火了。那么，大夫长者的一群孩子们还在那个屋子里面，在那里玩耍呀。啊，那屋子里面也是脏不拉几呀，有各种毒蛇呀、蝎子啊、猛兽啊。那么这些孩子还在那里很快乐，这个大夫长者叫他赶快出来，他不理睬，我在这里很快乐，为什么我要出去？因为他不了解外面已经是燃起了大火，那个整个的房子的柱子都已经柱空了，随时倒塌，他没有这种危机感啊，不了解啊。但是大夫长者在外面看得很清楚，心急如焚了，这些里面都是自己的子女啊，必须让他出来啊，出来。所以他就快速到火灾里面来劝化大家赶快出来，但还是不听话呀。啊，不听话，这个大夫长者知道这些子女心里在想什么，有什么样的渴望要求啊，知道他们喜欢玩羊车、玩鹿车、玩牛车啊，就在外面说，哎呀，你们赶快出来呀，我这里有羊车给你玩呐、啊、有鹿车给你玩呐、啊。啊，这些子女听到这个小孩子听到有羊车鹿车都是很喜欢的，赶紧从那个房子里面跑出来了。跑出来，这个大夫长者坐在十字路口，看到孩子们出来了才放心了，不管怎么样出来了。出来了，不是给他羊车鹿车，而是给他出乎意料之外的大白牛车呀。
使得大马戏他一片茫然，一片黑暗，恐惧。所以唯有牵扯到不生不灭的涅槃，他才真正是无量寿。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加持，令我们离开了。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给予我们的名号，以及西方极乐世界安立之所，这是最伟大、最安乐的临终啊！
循循善诱啊，大悲菩萨呀、啊，进入火灾之门，来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不容一刻的停留啊。然而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相啊，善导大师也是苦口婆心呢、啊，啊，归去来，磨香不可停啊，啊，旷劫来流转，六道尽皆尽呢，到处无娱乐，唯闻愁叹声，彼此平生后。入彼涅槃城，归去来呀、啊，赶紧要回去呀、啊！流浪的太久了，这个世间是什么？是魔乡啊，魔的家乡啊，波旬主宰的地方啊，魔乡不可停留啊！现在你看看我们这个世间是不是群魔乱舞啊？啊，魔有很多的干将啊，他把这个像这个淫欲啊、嗔恨、嫉妒、虚荣啊、斗争啊、这个懒惰、放逸啊、这种啊、骄慢、怀疑，这些都是魔的干将啊。现在我们有几个人脱离了魔的手掌啊？现在真是魔王波旬高唱战歌的时候，在那里你看看，大家都在我的魔的范围当中，谁能出得去啊？所以要从魔掌当中跳出来，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魔相不可停啊，无量劫以来我们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的很久啊，啊，六道里面都待过呀，在天堂我们也待过啊，人间也待过啊，地狱也待过啊，到处都兜了一圈呢，听到的处处都是 哀叹呢、啊、忧愁的声音，不快乐啊。现在我们试问一下，我们生活在这种所谓物质高消费的时代，我们有幸福感吗？在大陆曾经有一位记者采访中关村的几位富豪，问他们对生活的感受，结果结论是没有一个感觉到幸福啊。有几个大企业家有时候跟我在谈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无奈，活得很不开心，尽管有很多钱。有时候大陆有句话呀，有的人就是穷的只有钱了啊。那么他对幸福内涵的诠释是，哎呀，我觉得幸福就是想干自己想干的事，见自己想见的人，说自己想说的话，就这么简单，然而都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要见不想见的人，说不想说的话，干不想干的事，有何快乐可言啊？唯闻愁叹声。然后今生信闻念佛法门，我们要尽这一生解决这个苦难的轮回问题，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涅槃城啊。所以念佛法门单刀直入，就是解决生死问题的。人生大事就是生死问题，但是这个话很难说呀，也很难把这个生死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啊。啊，人在这种轮回五欲六尘待久了，他不容易把这个生死提到这样的人生至高无上的地位来解决它。而且有一尊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已为我们做好了帮助啊，加持啊。啊，昨天我们去参观圆茂馆啊，就是我们南洋一带啊，早期来新加坡的啊这些人的生活，有时候觉得是很辛苦，很艰苦啊。这个华人来到海外的一部辛酸的啊历史啊，在也是晚清，由于我们国势的衰微，让我们的国民都没有在本土能够很好生活、安居乐业的条件，才啊飘荡在海外去谋生了，九死一生了，那种生活之艰难。我们看到那种状态，但是生活在那个时候的状态的人，又能几个生出出离心呢？又能几个听闻到阿弥陀佛慈悲的呼唤，回来吧回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你不能再这样流浪下去。很难听闻，也很难信受，所以就宁可窝在一个非常非常阴暗的角落里面，真的是毫无尊严的活着。这种信心很难出得来啊。印光大师早年在北京一个寺院住的时候，他有一天出来散步啊，碰到一个乞丐，大概十五六岁。哎，这个印光大师就诱导他，哎，你念一句佛号，我给你一文钱。那个乞丐不念。这印光大师说，你念一句佛号，我给你十文钱。不念啊，印主这是真悲心上的，就把全口袋的这个钱都拿出来堆在那地方，你只要念一句佛号全都给你。那个乞丐在这个时候不念，不仅不念，哇的一下哭起来了。印主通过这个事情说的就很感慨，说太乏善根，给了他一文钱离开了。你就给他送一堆钱他都不念了，所以我们是多么的孽障深重啊。 所以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把这种出离心升起来啊。我们在座诸位现在生活这段时间比较好一点了，但是时火电光啊，今生不一定能靠得住，下一辈子就更没有把握，下辈子到哪去呀？ 啊早期来南阳的那批还毕竟是个人生呢，还不错呀，下辈子说不定人生都保不住，赶紧求出离。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无量寿。那再看我们这个世间的八苦，这个爱别离苦啊，每个人都有一份爱呀，亲情的爱、夫妻的爱、子女的爱啊，但是往往这种亲人总会离别呀。战乱的时候，或者求职生存的压力等等分离，这种分离这时候的苦啊，啊，不想离开，但愿朝朝暮暮啊，那个是天啊，人隔天涯呀，啊，就像牛郎织女那样，还很苦啊，啊，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哎呀，最不想见的人啊，最讨厌的人还就天天见面啊，哎，冤家路窄。但是实际上是符合生命的法则的，冤家一定要路窄的啊。如果你的冤家对头你在新加坡，他在美国，那不见面哪成为冤家呢？一定是跟你做同事、做夫妻、做父子、做姊妹、做邻居啊，天天要进行交往，就是跟你过不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欠了他的上一辈子叙事，或者欠了他的命债，或者欠了他的钱，或者欠了他的感情，或者欠了什么，反正一定要碰面才能够了脱这个债务关系嘛。所以你就觉得很难受啊，但很难受你也想到你要做还债想啊啊，所以要善于化解这个冤家对头，化冤为善缘啊！你不能今生再雪上加霜，他怎么又这么对不起我？我要更要怎么样？你不是冤上结冤呢？啊，做还债啊，冤家对头，哎呀，自己找个丈夫，怎么吃喝啊？这个好吃懒做都让我辛辛苦苦去赚钱养活他，哎，你就应该养活他，因为你欠了他的嘛，啊，所以心平气和一点啊啊，这个儿子都不争气，就是用了我很多钱啊，自己赚了很多钱不给我一分，那也正常的，你欠了他啊啊，做还债先。然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冤家对头啊，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啊，相互见了生欢喜心呐，相互赞叹呐，知道你的帮助就尽量帮助你，他有同体之感呐，没有我的意思和我所占有的东西啊，啊，所以大家见了是非常的欢喜，离开了怨憎会苦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父母妻啊、妻子子女，所以他也没有爱别离苦啊，都是道友嘛，道友都有智慧嘛。哎，你今天在西方极乐世界，哎，马上他要到他方世界，上成佛道，下化众生，这种离别没有关系啊，啊，他不会有痛苦的感，因为他们有一种感情上的东西啊，啊。现在人痛苦就痛在这是感情了，啊，这是把人害死啊，啊，啊，特别是啊，恋爱中的男女啊，好像他整个的世界就是对方啊， 这个恋爱是最欺骗人的，哎呀我爱他呀，他是多么的崇高啊，我是多么的渺小啊，这种分泌化学的要素把对方完全美化，对方越美化自己越渺小啊，于是对方不爱我完了，我整个世界都完蛋了，那怎么办，自杀吧，这种感情啊，所以我们不要被他所欺骗了啊，要欺骗西方极乐世界化解的这种情执，然后他把这份感情变成了一种慈悲啊，啊，用智慧来化解，啊，所以就离开了爱别离苦怨憎会，啊，那么这个世间有求不得苦啊，我们想一想，由于我们有欲望。我们对外部世界有种种的追求啊，啊，那无论我们如何的刻苦，如何的奋斗，我们最终还有在哪个岗位上不能满足的一个层次的需要，于是感觉到苦啊，啊，而且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了。当你赚到了10万的时候，看到别人有100万，想追求100万；自己有100万的时候，人家还有1亿了，啊！当你有1亿的时候，你看人家还有300亿了。等你有300亿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没有到排行榜上的前10名呢。哎呀，啊！原来都没有房子住，那是比较困难。现在有一个3居室，但是他还有4居室的，啊。等到自己住到4居室，他有海边，还有别墅呢，啊，这个心里很不平衡，要攀比啊，所以他就奋斗啊，啊，奋斗，因为这些别墅啊，这些啊，包括那些名牌的汽车，是他身份、他的价值的体现呢，啊，自己当过处长的时候啊，他觉得还有部长的位置，啊。当了部长还想当总统呢，当了总统还有联合国秘书长的岗位了，尝尝那个味道也不错的，啊，如果到了这个位置还有转轮圣王呢，啊，还有天上更当神仙更自在了，所以这一切欲壑难填了，所以我们这个求不得苦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知足。啊，一个知足者虽然住在茅棚都像天堂，一个不知足的人住在天堂都像住在茅棚。啊，所以怎么才能知足？就是少欲，少欲才能知足，知足才能常乐。啊，这是古圣先贤告诉我们幸福的一个药方啊，一个方子。你不能在外部世界寻求一个幸福的满足。啊。实际上他追求一种外部的一种东西，是他对人生价值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啊，他认为官位当得越高越大啊，越高啊，财富越大啊，这个著作写的越多，就是他自我价值的表现。当你把外部的一些东西作为你自我价值表现的时候，它永远处在不安宁的状态。所以人要向内心寻找满足，寻找自我价值的肯定，啊，向内寻求。啊，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啊，这种工业化以来，它有一个很麻烦的现象。它市场经济就是引发人的一种贪欲之心，啊，企业化运作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啊，那么在这种市场经济时代，评价人的价值就是功利主义的，看你赚没赚到钱，啊，笑贫不笑娼。啊，一些道德的标准、审美的标准，在这个时代是黯然失色。还有宗教的价值，啊，我们每天在这种求不得苦当中啊，备受煎熬， 所以在这个学佛的人来看，一定要透过这一关，不需要求啊，不是不需要求，不是说我们不去积极努力的去工作，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心里当中一定要有一种把这个世间看成梦幻泡影的智慧，要有一种出世的这种胸怀。所谓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宠辱不惊。只要尽到了自己一份努力，结果怎么样，不要过于执着。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你命中有不有这个东西，跟你叙事有不有这个修德有关系的。这个命中没有的，你虽求不能得啊。如果你命中有的，你却知也不可免了，你想不要也是不可以的。人有一种命在里面的。当然这个命是可以转化的，所谓叫命运嘛。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行为的一种选择，它能够对原来的命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当然你这个命的轨迹，你的力量不很大的话，它还是循着原来的轨迹走。一定是你现在的修善的业力很大，善力很大，或者你造恶的力量很大，它就使这个命的轨迹偏移了。所以这个命是有的，就是现代的分子生物学遗传基因学也在反映这个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像沃克这个就是桑螺旋的这个 DNA 的发现那么以后的物理学家薛定谔有个概念叫遗传密码，在 DNA 的桑螺旋分子结构当中，就把你这个人的一生的信息都编码好了。于是你未来的一生的行为是对你这个遗传密码编制的名牌密码的一个译码的过程。所以生命是有定数的。所以薛定谔在写这个生命是什么的时候，就也谈到生命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带着一个蓝本来到这个世间的。然后离开这个世间，这一世的业力又在这个遗传密码当中又加进了信息程序，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新的蓝本再离开这个世间的。于是我们这个世间的这种寿命的长短、健康与否福报多大官位多大，这些都有它的原来的遗传密码在起作用的。所以了解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们众生虚幻的业力当中产生的一种梦幻之相，也把它看空是好是坏反正都是虚幻的都是在做梦然而尽管在做梦，我们尽量做一个好梦而已但你就是好梦也是梦所以一定要在心里当中把这种求不得苦把它排斥。现在很多人过于执着这个，生活的太痛苦了，他天天去比较哎呀，原来没有电视看，现在我有一个14寸的彩电，然后人家有24寸的彩电，他就心里很不平衡，一天到晚去比较所以我们的比较一定要比较，必须全方位去比较当我们骑着毛驴的时候，看到别人骑着马固然是很不平衡，为什么他骑高头大马？但你要回头看一看呢，回头还有推车的人蛮多大汉推车的人推车的人看到我在这里满头大汗推车在这步行着，还要推这么重量的东西，那你还骑着毛驴，他也很不平衡，但是他可以回头看一看呢。还有一个残疾拐腿的人在后面拄着拐杖，这时候他应该想想，哎呀，我还能够六根完备 心里要平衡了。啊，有时候我们的幸福感往往是当失去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哎呀，没有珍惜啊。今天这段时间我们身体比较好了，啊，我们不会珍惜它，觉得很正常。一旦有一天病下来，比如我上个月忽然一下子腰甩了一下，连腰都弯不起来的时候，才感觉到这个腰能上一下走动，能弯下来取身，这是一种幸福啊。当你都不能取身，动一下就疼疼的撕牙裂齿的时候，这当你失去的时候，就觉得啊，这里面实在是太痛苦了啊。所以我们每天要感恩呐、啊。感恩上苍啊，天地君亲师，感恩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让我们还能够活得没有很大的痛苦啊。
死了大法界，他一片茫然，一片黑暗，恐惧。所以唯有牵扯到不生不灭的涅槃，他才真正是无量寿。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加持，令我们离开了死亡。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给予我们的名号，以及西方极乐世界安立之所，这是最伟大、最安乐的临终观。
所以离开求不得果，这是在世间我们这样来看。能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真的就彻底离开了求不得苦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的求不得苦是来自什么呢？一切资生用具，一切东西必须要我们辛勤的劳作才能得来的，是必须要造作才出来的。能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一个涅槃的大解脱、大自在的境界，它得到一些资生用具不需要我们去劳作啊。念头一动就在面前呢、啊，你想吃口饭，念头一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呀，啊，你想穿衣服，念头一动衣服自然就披在身上，而且那衣服都是七宝做成的，那个七宝可以像纱一样的非常柔软的这样的布一样，啊，想住房子，念头一动七宝宫殿自然现前了。想到他方世界去旅行，这种莲花就像飞碟飞行器一样的到他方世界去啊，所以他就没有求不得苦啊，啊，那个世界黄金为地，到处都是七宝黄金，也不需要货币呀， 我们啊一点钱赶紧要藏好啊，甚至钱拿得多点，钱字啊，金字旁边两把戈，你拿了几十万几百万到带在身上，说不准有生命危险呢，啊，什么人就盯住你了，啊，这个钱呢、啊、真的啊要离开这个货币交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私有制啊，啊，他的所有的房子啊街道也没有门牌号码呀、啊，没有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我有产权啊，以后我还可以啊，让我的儿子孙子都来住啊，没有这些东西啊，很自在的，所以离开求不得啊。阿弥陀佛甚至很慈悲啊，有很多啊修行人想上供诸佛，去供养诸佛，各种啊花香床幡宝盖去供养，有时候他福报不够，没有这些东西，所以阿弥陀佛都慈悲加持，让他念头一动，手中自然出现种种供养诸佛的上妙供具。离开求不得苦啊！如果我们想供佛，哎呀，没有钱去买上好的东西，这时候会很痛苦的，因为知道佛是无上的净田，我没好不容易碰到佛，结果没有钱去在这个肥沃的田里去种福田，他内心的这种懊恼啊，啊，那么阿弥陀佛多纳没有这种懊恼的心啊，念头一动要什么有什么，啊，离开求不得苦，啊，那么第八个痛苦就是五阴之盛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 啊，刚才讲色就是我们身体，有这个身体，地水火风的四大呀，我们就苦啊，身为苦本呢、啊，它必然会有病苦啊。那么有这个色啊，这个受想行识这种心理精神的现象，必然会烦恼啊，心为老端呢、啊，所以我们众生为什么烦恼？就是一个烦恼具足的众生呢，有这个虚幻的身心，必然会烦恼的。那这个色受想行识这种身心的现象，每天都像沸腾的开水，让我们不得安宁呢。尤其现在我们的攀缘心、虚荣心、竞争的压力、种种恩恩怨怨、人我是非，就使得这种五阴炽盛的程度更为炽盛了。我们哪一刻有安宁呢？睡觉都睡不安稳了。现在还有个现象，现代人很多人，尤其是文化人、知识分子啊，他离不开安眠药啊。啊，不吃安眠药就睡不着啊。这种心理上的沸腾的状态到了什么程度啊？焦虑呀、啊、忧郁呀、啊、不安呐、啊、坐不下来呀、啊、一天想东想西呀、啊，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这个世间这种妄想杂念的人太多了，所以生起了种种的事端呢、啊。这个世间很不安宁呢、啊。由于我们内心五阴之盛，于是感知的这个外部的环境，你看看，炙热啊，不安宁了，不安全了，啊，这是由我们心里所变现出来的，啊，然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呀、啊，你看看，它是无量寿啊，清凉啊，稳定了、啊。啊，他离开一切我无我相啊，无众生相啊，啊，他的五蕴的身心就是常极光啊，所以离开五蕴之盛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叫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啊，没有世间的三苦、八苦、108苦，乃至84000苦，这个世间的苦难要把它罗列起来，真是太多太多了。啊，然后还有八难，我们再来看看八难。八难是指我们障碍我们闻性圣道修行的八种困难。啊，八种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啊，地狱。如果我们堕到地狱去，这是一种灾难，因为地狱太苦难了，所以我们很难闻到佛法啊，万死万千啊，这是一难啊，恶鬼啊，每天饥渴不已，出生愚痴暗敏，如果堕到这三个道里面去，他基本上是缺少做闻性佛法修行的机缘啊。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昨天讲前天讲的啊，第一愿就是解决这个前面三难。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地狱恶鬼出生三个道，所以离开了啊障碍闻佛法修行的这个前三种障碍啊。那么八难的第四种就是啊长寿天难啊，就是有一类外道的修行人，他就修禅定了，用石头压草一样的压住，能够修到飞飞想天。飞飞想天呢，他的寿命很长啊，80000大劫。他在80000大劫当中，他就像冰冻的鱼一样的，他就不能闻佛法，不能去修行， 而且在他的感觉当中，他还到了涅槃的境界，最高的境界了。所以这个叫长寿天是一个障碍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寿，但是它不会像冰冻的鱼，它是有无量光，极照都有的。寿中有光，光中有极定啊，极照不二就是实相佛性。离开了长寿天难啊，这个世间啊，第五种难就是百俱卢洲难。百俱就是我们一世天下的四大洲啊，有南瞻部洲啊、百俱卢洲啊、西佛尼洲啊、啊这个东胜神洲啊。这个四洲里面最享福的就是百俱卢洲，人寿平均1000岁啊，他的啊生命呢自然就长大。那里也不需要耕作，那个在树上就有粮食，就有衣服，自然长起来。这1000岁当中不会生病，不会中间有夭折，所以生活得很快乐。也正因为太快乐了，所以他就生不起出离心。没有出离心，佛法就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去弘扬。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包括啊，护法天神叫三周感应嘛，三周感应就是不到百俱卢洲去，去了也没用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太享福的人很难呐、啊，富贵学道难呐、啊。啊，他闻到佛法他都不会相信，也不会去修行啊。为什么天人啊，比如升到刀立天、夜魔天？啊，像这个夜魔天人呢、啊，啊，夜魔天人天天唱着快乐歌，快哉快乐啊，快乐啊，啊，每天都去游玩种种公园呐、啊，都来不及啊，他天天一天到晚忙的就是五欲的享受啊，啊，当时大漠接连他有一个弟子就齐婆啊，他是神医啊，这个医术非常高明的啊。原来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发心为比丘治病，他一般治病的对象都是国王大臣啊，国王大臣。结果他去世就升到了夜魔天，夜魔天啊、那有一次这个下面的比丘生了一种病，很多医生治不好，这个大目犍连想一想，可能还是要请齐婆啊来想办法来治这个病。大目犍连都有神通啊，就到一下子飞到天上去，飞到天上去，这时候正好这些天人驾着华丽的车啊，像飞一样的这个到各个花园呐、啊、去娱乐啊，啊，那这看到大目犍连都不下车啊，都甚至眼睛都不看的、啊，眼睛都不看。这时候齐婆过来了，也穿着很华丽的天人的衣服。这华丽天衣，这个齐伯就认识大目犍连，曾经是他的师傅啊，皈依师啊。但是这个齐伯在车上，他没有下车，只是招招手啊，跟他打个招呼就要走啊。哎，这大目犍连说：“我从下面特意来找你，你车都不下一下啊。”所以就用神通，他有神通就把他的车挡住了，挡住以后就责备他啊，你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车都不下一下，一点礼貌都没有。但是天人有天人的理由，哎呀，说这个师傅啊，我对你已经够客气了，还向你招招手跟你打招呼，你没看其他人根本看都不看你一眼啊，我们都没有时间了，玩都玩不过来，哪有时间跟你下车去讲什么东西。你看看在这种心态当中他怎么样去修行呢？所以佛说这个人道是最好修行的地方，人是一生的道器啊，人生难得啊，啊，而且人在这个世间他有种种苦难啊，诸佛如来以八苦为师啊，如果这个世间没有苦难，个个都是醉生梦死啊，放逸懈怠啊，唯有苦难才让他当头一棒啊，想一想，哎呀，这怎么这么苦啊，是不是有解决苦难的方法啊？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他一点苦难都没有，他就生不起这个处理之心了和修行之心了啊。前不久我听一个同修说，一个他有一个这个岳母说有一天打电话给他说，哎呀不得了啊，我这个身体不好啊，你能不能找一个寺院让我啊去念佛啊。为什么？由于他到医院去检查，忽然检查有个肿瘤，据医生说可能还是恶性的，所以他就害怕了，赶紧要找一个寺院去念佛去了。哎，他那个女婿听，哎呀你要念佛好啊，就赶紧联系的啊，我们东林寺，我也答应了，没问题，过来念了。一联系好了再打电话叫他过来念的时候，这时候他的这个岳母啊这时候就开始要推迟了。他说我这个商店刚刚开张啊，我很多事情啊，我怎么他为什么还要干事业？由于他前两天又到医院重新检查了一下，原来上次检查有错误，他没有事。他没有事，这时候他还要干事业了，这时候他不能去了。所以难了。所以我们每天要把死亡就放在我们的面前啊，今天就要死了，你还会琢磨着干这个事业那个事业吗？还是琢磨着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孙子能不能考上大学，我怎么怎么样，那些东西这时候突兀在现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本质的东西啊。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是一个人孤单单的来到这个世间的，离开这个世间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孤单单的离开这个世间的，谁能替代你啊？个人业力个人福啊。所以摆具足住的人就是太享福了，他就没有智慧，想的是吃福嘛，鱼吃的福啊。我们要注意了，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修一些吃福啊，下辈子想到大福的时候没有鱼吃，就用这个大福来造作种种的恶业啊。他吃东西都要山珍海味啊，如果没有钱还能够吃得比较简单一点，少造点孽，一有钱要吃穿山甲，要吃这个要吃那个啊，大龙虾啊，各种进补的东西，那不造大孽了。所以我们就在福当中也要看到这个福的虚幻性，认识到生命的苦难感和生命的紧迫感，把这种求出离的心把它提出来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没有这样的百俱楼洲的这样的一个难了。西方极乐世界快乐的程度超过百俱楼洲，然而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他有智慧啊，他在享乐当中没有享乐之想啊。啊，为什么叫极乐？极乐就是离开了苦和乐对待的那种绝代的乐啊，法性的乐啊。啊，他在法性的乐当中，他就认知到这种般若智慧、涅槃的常乐我净是生命的最高目标，所以他会把修行作为维持为大的一件事情。离开那种啊愚痴的享福的状态，下面就是四字充病难。我们这个世间有些读书人呐、啊，还有点智慧呀、啊，啊，不叫智慧，叫聪明呢、啊，啊，聪明和智慧不是一个概念了，啊，就是他大脑小脑很灵活呀。现在很多人那种啊反应非常快呀，看到你。啊，听你一句话就知道下句话呀，那眼眨没眉毛动啊，啊，你稍微都不小心，他把你卖了都不知道啊，太聪明了现在，啊，于是他的那个第六思维逻辑那种分别逻辑归纳概括，他是非常迅速啊，就好像现在的那种市场经济各种规划呀。各种操作啊啊，各种炒作啊啊，制造革命的时代啊啊，他就是四字聪辩 啊，这种四字冲变用的约某那所谓工具化呀，操作手啊，这种人一般都很少有智慧的啊。当一个人很注意局部的时候，他就不会注意一个宏观啊。所以现代人一般都是见小不能见大，知近不能知远啊。那么就在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四字冲变当中，他要去搞一个科学发明，他要治理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往往是祸多于福，因为他看得太浅了，太局部的。有时候他把这种逻辑思维，所谓的理性思维发展到一个很极致的时候，升起了傲慢心，认为这个大自然他都可以重新改造啊。所以现在这个自然界真的是被他们弄得面目全非，肢解呀，重新组装啊，重新虚拟一番了。啊，四字冲片在佛经讲的，他所做的事情就好像是刀刃上的蜜呀，刀刃上锋利的刀刃上有一点蜂蜜，他要去舔这一点甜头，啊，当他用石头舔一点甜头，刚刚尝到一个甜味的时候，当的一下，石头受伤了，甚至割断了。看到表面的一点利益，看不到深层的祸害啊！你看，就这个几百年的工业化的过程，啊，我们都为工业化、为这个啊经济增长指标啊、为这个种种的改造自然的这种科技的力量去欢呼、去科学拜物教的时候，我们想没想到它的灾难接踵而至？啊！无有穷尽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啊，物种啊退减问题、人心险恶问题、道德沦丧问题、信仰真空问题、战火连绵问题、天灾人祸问题，这些是一起蜂拥而至的时候，那么这些灾难就不是一般常规性的灾难，它直接威胁到人类是否在这个地球上能否生存的一个基础。所以现在的工业化、现在的科学技术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深刻的去反思的。我们人都在追求幸福、追求安宁了，然而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种科技物质化的世界当中能得到这些东西？我们这个地球文明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所以现在为什么西方人要向东方文化学习？现在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回归呀、啊，他们也在反思，他那种逻辑思维、理性精神啊，强烈的要用科技力量改造自然的一切啊。追求高消费啊，遏制社会发展的有利杠杆啊，这个啊追求功利和实用的这样的价值观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使得大脑界它一片茫然、一片黑暗、恐惧，所以唯有陷入到不生不灭的涅槃，他才真正是无量寿。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加持，令我们离开了死亡。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给予我们的名号，以及西方极乐世界安立之所，这是最伟大、最安乐的临终观。
所以我们要把东方的圣人的一些智慧呀、啊，作为疗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最好的药方。孔子的学说啊，佛陀的慈悲的开示啊，而且一般来说这个世间啊，也都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五浊恶世啊，愈演愈烈啊。我们在这个世间要升起出离之心了。四字冲片，一定要我们把它要注意啊，不要太受这种外部的科技的这样的一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这种教育啊，一定要通过我们心性的回归啊，消除那种冷暑的对待啊，不傲慢，切入到我们离开冷暑对待的那种清净的心里面，这里面才是智慧。啊，离开妄想杂念，离念才有灵知，灵知就是佛之见，在那种二分法能所对待当中产生的都是众生的之见，众生之见都夹杂着贪嗔痴厚重的烦恼，当然里面有一种啊本有的佛性夹杂在里面，但是它最终的效果结果不美妙的。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开发的是本有的般若智慧，实相的智慧啊，离开了四字冲片的难啊，最后一个是佛前佛后难啊。我们求学佛法，那念力所致，我们没有生在佛应化的时代，或者生在佛之前。你生在佛之前，像印度很多外道、婆罗门教，也很多很精进的修行人呐、啊，也是沙门呐、啊、出家，出离心很强啊。然而他没有生到佛的时代，他就很难有政治正见，啊，即便通过禅定的功夫到达梵天，也没有解决轮回的问题。生在佛前是一个障碍，生在佛后也是一个障碍。啊，我们现在是属于身在佛后啊，但是还算有点侥幸，身在佛的末法的时候还能听闻到佛的遗教啊。末法一万年呢、啊、佛法最终要在这个世间上消失啊，因为众生恶业所感，当他不相信的时候，没有善根的时候，佛经自然无智啊。啊，最先灭的经是首楞严经和般若三昧经啊。般若三昧经还真是讲念佛法门的，首楞严经也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啊，然而诸佛如来慈悲，让救度众生的最后一个法门，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净土的法门，最后消失啊，等所有的经法断尽，还留这部经注释百年。所以我们既不幸啊，又荣幸生在这个时代，好，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不要错过了。如果今生还不能够去念佛成就往生的话，那一转眼到哪一道里面就不知道了，再有这个机会将不可得了啊，千载难逢啊。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离开了这种佛前佛后，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每天跟我们讲经说法，观音世子跟我们每天作为同修道友啊，莲友啊。虽然西方极乐世界也反映在阿弥陀佛无量劫之后啊会波涅盘，然后上半夜波涅盘正法消失，下半夜观世音菩萨继位，普光功德三王如来啊，观世音菩萨涅盘，大势至菩萨继位啊，当大势至菩萨继位之后永不涅盘，表明西方极乐世界啊永远的有佛在那里注视，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离开佛前佛后难啊。从中我们就在这种比较当中，要深刻的把这种厌离娑婆的心提起来， 这个心一定要提得很真切，才会使我们临命终时这个神识如箭离弦，直接啊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要闻熏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熏习，使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非常亲切啊，阿赖耶识这个种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的状态，所以临命终时这个种子现前啊，马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啊生存的环境，心目自信要提得起来啊。如果我们带着夜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啊，心求极乐的心来念佛，才会恳切啊。夜离娑婆就像落水之人呼喊救命了啊，心求极乐就像从牢狱里面出来奔向故乡，奔向慈母的怀抱，那种不容迟疑啊，不容耽搁的心情，赶紧去。所以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是属于智慧啊，由这个般若智慧才构成了净土的愿的本质内涵，所以我们要把它提得起来。所以念佛法门难也难到这边，这种智慧很难很难，良辰白雪何之寡。如果叫他念佛求点人天福报啊，这很容易，叫他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问你怎么让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让我死啊啊啊。原来我们在佛学院讲课也是，你讲那比较年轻的学生就说，哎呀，你怎么我们这么年轻的人就让我们念佛求往生，我未来的生活还这么灿烂还这么丰富，我都没有去品尝过，你就让我去往生，所以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啊。有一位老和尚啊，净土圣贤录介绍，他念佛念得很有功夫，念了几十年，他有一天把他寺院的全体僧众啊都叫过来说，我今天啊要往生了啊，我还能带一个人走，看看你们在场的人谁能够跟老僧一块走。这一问全场忽然沉默了，没人出来啊说要走了，还是一个小沙弥，大概十一二岁的小沙弥，天真烂漫，一听说老和尚要走西方极乐世界，他说我去，我跟你去啊。那个老和尚说，哦，你去，那你先跟你的父母说一说，请假啊，请个假。那个小沙弥就蹦蹦跳跳回到他的父母家，说，哎呀，我要跟老和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们答不答应我呀？他的父母还以为开玩笑，就是好像哄小孩，好啊好啊，你去吧。哎，好，这个小沙弥蹦蹦跳回来说，我父母答应了啊，答应了，好。那个老和尚叫他盘腿坐好啊，盘腿坐好，先把这个大家念佛啊，他先让这个小沙弥走了，然后自己走了啊。当然这不是说要表演给他看，他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看生死心怎么样，不容易呀。我们天天说阿弥陀佛接我去啊，阿弥陀佛。